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这几天呢，事情很多，那主要是 Donald Trump 呢已经公布了这个加税的这个政策，对加拿大、对墨西哥征收这个 25% 的关税，对中国呢增加 10% 的关税。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了。那有很多国家呢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得了，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但是呢最近呢有一些的这个变化，那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啊，这个就是特鲁多啊，我们叫小土豆，叫 Trudeau， 在礼拜一就是2月3号和 Donald Trump 呢打了两次电话。那么 Donald Trump 呢就同意暂行实施关税30天，也就对加拿大这个增加 20% 的关税呢就放一个月不增加。那么为什么他会答应这个 Trudeau 这个要求呢？因为 Trudeau 在作为加拿大的头头，他当然知道如果关税增加对加拿大的经济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那么之所以他同意 Trudeau 说把这个关税这个实施推迟30天，就是因为 Trudeau 呢他答应任命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加强边境执法工作，这个人被大家称为芬太尼沙皇啊，这个英文叫做 Fentanyl Czar。 这个川普口中提的这个芬太尼沙皇呢是真有其人。这个人呢他对于边境呢是非常严格的，也就是在这个各个国家之间要加强这个边界，特别是对美国的边界增加这个防卫。这个人呢叫做这个 Tom Homan 原来做过美国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代理局长，这也当过这个局长了。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英文叫做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简称呢 ICE， 他呢原来是代理局长 Tom Homan。 现在呢美国总统和加拿大的这个总理通过两次电话，最后决定呢由这个 Tom Homan就出来加强边境的执法工作。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去年11月份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就任命警官出身这个 Homan 担任边境沙皇。那么所以呢这个他就职以后就让这个 Homan 就率领执法机构去打击贩毒和犯罪集团的活动。 Donald Trump 设立的这个沙皇就是 Tom Homan，是对美国共和党的很多强硬派人士的要求，要动用美国最精锐的军队来对付势力庞大的墨西哥的贩毒集团。那么对于加拿大能够这个毫无禁止的进入美国边界也进行打击，所以呢这个让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呢就暂时休战啊，延迟30天。这个 Homan 呢表示他要派遣特种部队去歼灭墨西哥的贩毒集团。他说总统将动用美国特种部队的所有力量把墨西哥的贩毒集团铲除。我们知道这个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呢是很强大的，美国很多军事专家都警告要对付武力和实力都能够和美国军队比美的墨西哥的贩毒集团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说这些贩毒集团的实力呢，它能够和美军的特种部队去抗衡。有些人说，鉴于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军事实力和战术能力都有所提升，所以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危险了。Donald Trump 呢，要逼着这个特鲁多任命这个芬太尼沙皇，他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呢？很简单，就是要加拿大动用一切资源和武装力量，那想办法这个铲灭这个活跃在美国加拿大边境的贩毒集团。那他当然会以同样的方式比墨西哥的总统要采取同样的政策，也就是不但是用美国的缉毒小组的力量去对付毒贩，而是动用美国军队的力量去动用，而这个工作呢就要交给这个 Tom Homan。 加拿大呢现在已经同意了， 加拿大的公共安全部的部长叫 David McGuity， 礼拜一就表示这个芬太尼沙皇 Tom Homan 担任协调的角色，也就是把美国加拿大协调起来，要用政府的能力和加拿大合作打击芬太尼的活动啊，整合在一起。另外呢，就包括警方、公共卫生部门啊，并且呢，要和中国进行商讨，那就动用举国之力去铲灭这个走私毒品的集团。这是今天看到的第一个啊，很大的一个新闻。那么跟着这个新闻呢，就是 Donald Trump 呢要签署一系列的行政命令，来对付美国政府的这些部门。我讲了他对付美国的政府部门呢有几个方面。他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工作效益部要提高它的效率。这个效率部叫做 DOGE 啊，就是这个部呢是 Donald Trump 提出来，就是美国政府啊太腐败，这个太浪费，太庞大，所以呢要把政府呢要瘦身。那么在他竞选总统成功以后，他已经是授权这个伊隆马斯克出来协调。伊隆马斯克说我不要钱，我帮忙。那今天呢，这个马斯克的效率审核部门就开始工作了。这个审核部门呢他雇了六个人，我今天一看呢吓一跳。原来呢想的这个伊隆马斯克要搞这个效率的审查，应该呢就找那些很有经验的、年纪比较大的、对政府运作非常明确的这些专家。没有想到今天的名单一出来呢，我看到呢这是六个年轻人，年纪最小的19岁，最大的24岁，全部一群年轻人，让这些年轻人呢就进行这个对政府的效率的审查。那个这一大堆人呢年纪都特别轻啊，这一堆人那个其中有一个人特别的令人显眼，就是一个印度裔的工程师，22岁啊，的名字叫Akash Boba。 那个人他是 UC Berkeley 出生的，他这六个人里面我看了有两个是 UC Berkeley 出生的，就是湾区的这个 UC 的学校。那么这个波巴呢现在列为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的专家，直接就像这个美国人事办公室的这个总裁，这个叫做 Amanda Scales 去汇报工作，就直接附属于美国的这个财政部的这个部长吧。 Scales 呢以前为这个伊隆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招募人才，这个呢当然呢他用过这个波巴，知道波巴呢非常非常可以用，所以呢这个波巴呢就快速的崛起。那么当然现在这些人一上来，很多人呢就很担心，特别是民主党的，因为他们呢具有这个访问敏感的政府系统的权限，他们是 A 级的这个系统，所以他们可以进入美国的这个财政部、美国的人事部去查那个底细，要瘦身政府。所以这个民主党今天有好几个人就说这群年轻人呢缺乏经验，那么对外界呢都产生了这个国家安全的隐患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成员呢有一群人年纪都很轻啊，一个叫 Creek，这个 Creek 呢叫做 Gavin Kleger， 他呢也是 UC Berkeley 毕业的。他毕业以后就在人工智能公司在 Databricks 工作。另外有一个也是非常年轻叫 Edward Corstein， 他呢是毕业于美国的这个东北大学 Northeast University。另外还有一个叫这个 Fariotto 啊，这个 Luca Fariotto， 这个 Luca Fariotto 呢是原来在 SpaceX 做过实习生。另外还有个年轻的看来是个亚洲人叫 Ethan Shoutram 啊，这个 Shoutram 有些人说这个人可能是华人，我看了他的 last name 叫 Shoutram 呢，这个最后这个音节读 TRAN， 这个很像是个越南人的这个名字 Shoutram 啊，姓 Tram 啊。 那么我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但这个人呢目前还没有毕业啊，我们把他叫伊芬·绍琼，他现在是哈佛大学电脑科学的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这一些人呢都是这个科技的精英。我们看这一期的 Wired Magazine， 就是连线杂志，说这些年龄这一群六个人呢都不到，最高的不到24岁，大部分出生于这个湾区的学校，从来没有政府工作经验，也不需要接受背景的调查。所以呢现在很多民主党人都感觉非常担心，因为这些年轻人呢他手握重要的资讯这个控制，但是呢他不被任何的规划的管理。我心里想呢，这个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表示 Donald Trump 和伊隆马斯克对于美国政府烂到的这个程度的担心。就政府啊已经是盘根错节，乱到呢就没有办法再查的部分，那么按照伊隆马斯克的讲法，那就是把这个部门把它解散了，然后呢把整个部门，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调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部门的整个呢就划到这个由国务院去管啊，这个很像他们的做法。那么其中有好几个人就直接管美国的一些重要部门，比方说这个 Gavin Clinger， 这个人呢是人事管理局局长的特别顾问，就直接去管美国的人事局。他在 UC Berkeley 读书读到2020年，那么这六个年轻的助理都拥有有效的政府电子邮件 A 级的权限，这个英文叫做 A Suite Clearance， 就是政府服务机构的最顶层所有的部门的资料他们都拿得到，他们可以进入所有的电脑系统。 Elon Musk 说这六个人里面有一个来自 Stanford University， 但是没有具体说是哪个。那么这其中有两个人和这个湾区的硅谷企业家，就是原来做 PayPal 的那个一个创始人叫 Peter Thiel 有联系，估计是 Peter Thiel 他推荐的，那推荐给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原来也是 PayPal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创始人嘛，就用了这些人。今天呢我看见民主党有很多议员呢就出来就骂这个事情啊，比方说我们在代表 Long Beach 的民主党的众议员叫做 Robert Garcia， 他在2月3号就说，如果你是美国公民而你担心自己的私人隐私的讯息啊被泄露，那你呢就要关注一下伊隆马斯克和他那些兄弟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窃取每个人的资讯，天知道他会把这些资讯卖给谁交给谁。那这个话一听呢就是一种攻击啊，他怎么这几个六个年轻人就确定他会卖给谁呢？那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生意的关系，就是要查这个政府烂到什么地步。那么这几个年轻人的任命呢好像湾区这些科技界特别支持，因为科技界大家都很清楚，一个政府如果官僚系统盘根错节烂到不得了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部门根本就是关掉。那么今天呢就关掉了，这六个人呢今天我估计开始上班呢，就是 Bob Clicker 还有 Edward Corriston 还有这个 Luca Fariotto 还有Gautier Cole Killian 还有这个 Ethan Shelton， 年龄19岁到24岁之间，这个历史上啊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改革方法，那也就是说干脆呢就找人呢来对付你们。那个其中他们动手最大的一个部门就是这个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啊，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呢是美国联邦的一个独立的部门，他的部门呢就是美国政府给钱让他呢去支持各个国家的这些民主运动和救济贫困，就是美国拿钱去供世界用。估计呢前些年闹的这个颜色革命啊，这个可能呢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因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呢它是把这个钱交给全球的各种的非政府组织啊，这个叫做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简称 NGO， 所以各个国家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后面的金主就是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每年呢用200亿到300亿美元的这个预算去支持各个国家。那么如果现在伊隆马斯克把这个独立机构把它取消了，那么大量的这个 NGO 呢就会断粮，这个明显而且意见的礼拜一这个已经取消了。那伊隆马斯克就今天就说他已经和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达成共识，决定关闭负责海外人道主义救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简称 USAID 啊，这个 USAID 啊，读起来就是 USAID， 就是美国援助嘛。因为伊隆马斯克说这个机构呢已经没有办法修复了，有些机构他觉得可以用，有些机构呢他觉得不能用，不能用他干脆就把它废掉了。这个是 Donald Trump 同意的。这个伊隆马斯克领导的这个民间的审查团队，就是六个年轻人呢，对联邦政府进行了评估，然后呢就最后呢做出首先关闭 USA 这个机构用钱太多，并且呢完全呢对美国国家没有好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用一点时间讲讲 Donald Trump 政府最近这几天做的一些事情。现在差不多我估计未来的几个月大概隔一天我会跟大家讲一讲他的行动，因为他做的手脚是太快了。他其中有一个行动呢，就是把成立了60年的国际援助机构这个 USAID 把它关掉了，这伊隆马斯克决定的。伊隆马斯克今天在这个网页上说，这整个国际开发署啊，整个机构就像一团乱麻，根本没有办法修复，里面乱得一塌糊涂，每年用这么多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清除。所以跟 Donald Trump 打了电话， Donald Trump 说同意，那么就把它关闭了。这个伊隆马斯克和 Donald Trump 一致认为应该关闭 USA， 所以就关闭了。我们知道 USA 在全球范围里面拥有大概10000名职工，每年的政府给钱，2023年的财政年度 USA 它有超过400亿美元的拨款。这一年那个当然这个拨款呢占美国联邦预算呢这个大概不到1%，但是也是很多钱。它的责任呢就是向130个国家提供发展的援助，那么就带来了我们前些年说的颜色革命，整个政府的倒台跟这个 USA 有关。那么根据 Donald Trump 和伊隆马斯克的看法呢，这个部门是白用钱，对美国并没有好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USA 有很多的员工都在华盛顿上班，那么有大概几百个人就发觉呢自己的这个电邮啊手机啊都上不了 USA， 那有时根本就不理你了。那么有一部分的人呢受到公司的这个联网，那么这个礼拜天就收到了这个官方的邮件，说根据机构的领导层的指示，总部大楼2月3号礼拜一关闭，所有的人呢都不能进入，就是关门了。这个突然间一个周末就把这个部门关掉了。这个当然这个邮件显示呢回复的地址呢就讲的刚刚那个22岁的那个年轻人叫 Gavin Klinger，他就是其中的工作人员，就是伊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啊，效益部的部门。美国政府效益部我们将来会讲的越来越多，这个部门就简称 DOGE 啊，就 DOGE， 这个 DOGE 的这个缩写，那么它的全称叫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啊，美国政府效率部。那么这六个年轻工程师，这个六个工程师呢是隶属于白宫的人事管理办公室，就 OPM 的。那么 USAID 的官方网站礼拜一上午就被关闭了，现在根本上不到了，就美国政府呢现在不乱给钱了。那么有些人呢想办法访问这个 USAID 的官网的时候，页面显示呢这个网站没有办法访问。那么本来呢要查这个其他的部门，当然呢这个伊隆马斯克早点去这个 USA 就找了2名高级的管理人员，就说呢你们这个不给别人接触的机密资料要给我们接触到。这两个人都是 USA 的安全官员，一个叫 John Woohill， 一个叫做 Brian McGill。 这两个人呢说我们是安全官员，我们有法律的义务拒绝提供你们访问的权限，就不让这个伊隆马斯克的政府教育部去访问他们的网站。结果呢，这个伊隆马斯克他跟 Donald Trump 打了个电话，那么 Donald Trump 呢就把这两个人，就 John Voorhees 还有 Brian McGill USA 的两个安全官员就解职了，就是你们解雇了，你的资料没用了。那么这件事情伊隆马斯克讲得很重的，礼拜天他就发了一条帖子说 USA 的呢是一个犯罪的组织，他说现在呢应该让他消失，这个拿钱是不是就伤害美国。那个 Donald Trump 在周末呢也对这个 USA 呢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说这个机构长期由一群极端分子掌控，他说一定要整顿。伊隆马斯克一看整顿乱麻一团，根本就整顿不了，干脆就关门。那 Donald Trump 礼拜天的晚上就说呢，伊隆马斯克干得不错。两个人呢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达成一致，但是很多问题呢是一致的。那个当然呢 USA 一停下来，美国对外的援助资金冻结三个月，那其中包括美国给乌克兰的武器的拨款。那么他说为什么呢，就是要政府重新审查支出，确保符合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当然 Donald Trump 在礼拜一也就豁免了一些紧急的食品援助和人道主义的援助，但是这些做援助工作的人说，由于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就 USAID 的未来相当的不确定，现在看来的领导机关直接挂到白宫的这个人事办公室的名下，所以呢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那么当然有些人呢就说这个白宫呢可能会优先考虑紧急援助，那个还是给，但他最后呢要削减所有的非紧急的对外援助的资金，就让国家省钱嘛。当然现在有很多人骂了美国前任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副顾问吧，美国安全的这个副顾问呢叫做 Ben Rhodes 啊，罗德斯，他就说解散 USA 呢会导致全球有很多人丢掉生命，严重的损害美国国际的地位，所以这个政策愚蠢至极，没有任何的借口，这不仅是自毁城墙，还预示着未来将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这个呢就讲到绝了。Donald Trump 政府呢要将 USA 的并入美国国务院，那进一步减少联邦机构的独立性和规模，因为这些机构呢基本上不为美国服务，那作为美国再次强大，那这种机构就应该废掉。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绝啊。当然现在多起呢，这就是美国政府效率部呢现在呢开始进入美国财政部。这个调查的方向非常特别，因为美国最大的开支就是社会保险啊，就是 Social Security， 还有医疗保险就是 Medicare， 这两项资金，这两项资金呢每年有几万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要调拨的。那么这个 Dodge 呢也进入了去调查社保资金和医疗保险支付的系统，那么不知道会不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两个系统受到干扰的话，会影响很长期的这个经济动荡。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些很多人呢是靠这个 Social Security 或者靠这个 Medicare 这个支付系统来生存的，或者来看病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财政部的部长就有些比较识相，这个部长叫 Scott Bensey， 这个 Scott Bensey 的礼拜五的晚上是批准了马斯克的这个 Dodge 的六人团队啊，要进入美国财政部的这个保密系统，这个请求就让他进来了。那么当然呢一提出了要让他进来，就有一个高级的财政部的官员就开始辞职了，这个就已经有一连串的反应了。这些事情呢都是非常大的事情啊。那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DEI，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多样性，这个事情呢是个大问题。我们叫的 DEI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是美国的一个最进步最博爱最铁心的一个组织的缩写。这个部门的名字很好听，叫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 这个比较难念，它的全称叫 diversity equality 和这个 inclusion， 这三样啊。equality 就是平等， diversity 就是多元，inclusion 是包容性，简称了 DEI。 这个呢变成了美国的很多政府机构组织企业这个理念，它呢目的呢是好的，要创造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环境。那简单的说，这个 DEI 就是要求在一个社会，大到一个社会，小到一个组织里面，为不同种族、性别、年龄、性取向、宗教、文化、身体能力、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呢，提供资源和机会公平分配的这个机制。那我们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吧，根据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这个最近的企业多元化的报告，就是在美联航啊，这个 United Airlines。这个第一批招的51个飞行员里面，这个毕业生呢有80%是女性或者有色人种，也就超过了一多半是女人和有色人种。所以呢这个目标是80%，而今年招的51个人呢是超过了50%，是达到了80%。美国的这个美联航的 DEI 几年前推出的计划，要求呢招募的飞行员当中有一半是女性或者是有色人种，现在达到80%。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三个字的含义，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最近 Donald Trump 和伊隆马斯克对于这个几起空难的事故，包括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和航空公司波音公司的这种发泄啊，就是说口诛笔伐，就是说不对的。这个关键问题的起源呢，就是我前几天跟大家讲的1月29号在 Washington DC 的一起空难。那当时有一架60个人的支线飞机和一架美国的空军的 UH-60 的直升飞机相撞，两架飞机上所有的67名乘客全部遇难。那么这么一大起的相撞事故，那基本上呢有80%的锅要落在航空管制人员身上。因为呢在空中所有飞机规划航线呢就是航空管制员的这个规定。那么 Donald Trump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这个机构网站上叙述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招聘计划 DEI 的计划，联邦航空管理局努力的招募患有严重的智力障碍、精神问题和其他精神和身体疾病的员工，那就达到了这个均衡。那么当然有些人说呢 Donald Trump 的情况不是真的，但是呢反映了一个问题。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 Donald Trump 批评过去民主党政府在 DEI 方面的所为，说他要提高航空从业人的标准。 Donald Trump 说了，我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而奥巴马Joe Biden 和民主党把政策放在第一位，就作为一个航空管理系统，安全性是最重要的，不能以种族平等作为第一位。他又说呢，联邦航空局这个多元化政策，在最后呢就包括招聘一些严重有智力和精神障碍的人员，这个就是一塌糊涂。他说呢，严重伤残的人士是劳动力当中最不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我们说希望他们加入是可以的，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变成空中交通的管制员呢？他我不这么认为。他说现在职位呢，不管是哪个种族哪种性别，需要非常出色的人才，因为你控制整个天空。他说需要非常特殊的才能和天才才能胜任这个工作。 Donald Trump 说 Joe Biden 上台以后把标准呢改回前所未有的低水平，他说现在是最低的水平，政策太糟糕了，这个他们的政治呢就更糟糕。那么他这个讲法呢，当时在场的记者呢不满，双方接着对撕。 CNN 的记者叫 Kathleen Collins 就说，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67个遇难者的名单，而你现在就将责任归咎于民主党DEI 的政策和空中交通管制，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还有驾驶黑鹰直升飞机的美国军方人员，你不觉得你现在比调查的进度快多了吗？意思就是说 Donald Trump 在没有调查情况的 调查的结果下，把责任推给 DEI 和空中管制实在是太坏了。 Donald Trump 当时回怼啊，说不，我完全不这么认为，飞机上的人员的名字你认为这有什么不同吗？他们是一群失去了生命的人，你查出名字 有什么用呢？我认为呢，这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问题，我很惊讶你居然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说第二个记者，另一个记者问他是怎么知道 DEI 的举措和坠机有关。 Donald Trump 很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因为我有 common sense， 我有常识。那么 Donald Trump 呢，现场给出的常识，这是来自报道美国航空业多元化推动的文章，其中包括1月15号 Fox News 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就 United Airlines 的首席执行官说，他们的公司的多元化的举措，51个飞行员有 80% 是女性或者是有色人种，那么并且还是要继续的增加。那么 Donald Trump 就说的，你的关键问题不是管他的性别和人种，而是要关系到这个空中的安全。我们看看这个事情真有其事。2021年的6月份，这个 United Airlines 的首席执行官叫 Scott Kirby， 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说，公司已经承诺将这个毕业的飞行员 50% 定为女性和有色人种，高于2023年的 19%， 到了现在2024年、2025年，今年招的51个飞行员当中有80% 是妇女和有色人种，这是明显的就针对肤色和性别来招人，而不是经按照这个所谓的技术的要求。这个问题啊很危险啊。那当然呢，我现在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大家有同意 Donald Trump 的，也有不同意 Donald Trump 的，这个呢大家自己去做这个决定。好的，我今天节目呢就讲到这里，我明天再聊，拜拜。